他说那个部分，所以为什么我现在知道了，不是我们的脑的哪一部分，而是我们真的需要做一些这一部分的修行，所以叫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用本无生，双修四正。这是六祖坛经里头谈禅所说的这样子的句意啊。你一定是你的心真正安定下来了，是不是？你能够处理得好，那一些是不止事情思考得清楚，你的博爱之心也自然而然会出现啊，那个平等性质也从那里出现啊。那么这个那能够这样子慢慢形成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所谓悲智双运的。所以今年呢、啊、星云大师啊，他学了那个年呢 啊过年的那个年呢、啊、春节那些屈直向前，福慧双全，我拿回去就把它贴在我们家一进门的那个墙壁上，就是一开了门进去那个小阳台那个小墙，我是希望进来就可以看到，我贴好了。我的大儿子回来了，他一门一打开他就看到，然后站在那里还吸了一口气，然后他觉得很赞叹的跟我讲，他说大师就是大师，屈直向前，能屈能直当然就能向前，就能平衡，所以就能发挥创意，所以福跟慧自然就双全，而且读起来还押韵。老爸你还有没有？我要拿一张回去贴在我那边。我说有啊，我等一下就去拿给你，因为大师佛祖就在对面呢、啊、你要不要自己去拿？他说老爸你给我的我会觉得更有意思。我说好，我会过去那一份给你，他也贴的。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屈跟直的意思是什么？我碰到挫折的时候，我碰到人，我保持了屈直的弹性，这个东西叫 soft thinking，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软实力 soft power， 是不是？你有了这些，你才能够产生有这个软实力，有这个 soft power， 我们才会产生正知正见，否则我们就是僵化的东西啊。我们念佛学佛，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培养我们的正见。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佛呢，在法华涅槃时这个阶段的时候，佛告诉我们，因为佛要圆寂之前，弟子们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将来要依赖谁呀、啊、佛啊，因为你圆寂你就要离开我们啊。尤其是存陀，他哭得简直啊更怎么样，所以他问了很多问题呀、啊、那现在佛也提到这个问题，所以谈到四依。我说你佛啊，你离开人间了，我们现在有佛你可以依靠，我们将来要依靠谁？依靠谁呢？佛告诉我们的是，第一，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叫四依。这就是要让我们真正产生正知正见的，让我们产生菩提去觉照的一条路。第一个，依法不依人。什么叫法？佛法。什么叫佛法？觉法。觉法的意思并不是只有佛经里头所讲的，你知道佛到圆寂的时候他还讲这句话，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哦、不是佛逃避责任了、哦、是怕我们怎么样把它当作归念、哦、一点都不变通、哦、啊，这个变成书呆子、哦、他是告诉我们是这样，他告诉我们的这个法是什么？这个法就是你永远必须是清醒觉察去觉悟的那个法，说是正法。所以正法眼障的意思呢，就是正法眼透过这个正法的这一个如来之眼，那个如来之眼就是我们的如来障，就是那一份觉性，那一份菩提性啊。所以第一个是依法 是指这个觉的法，佛法不依人。为什么？人的所谈的一些东西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我们愿意听，可是听完了以后我们并不是完全依赖他的走，而是要怎么样，要我们经过自己好好的思考过才行。这个这几天这个佛光山的这个国际佛光总会寄了一套书给我，我好高兴，打开来我一看就舍不得，就一直从头看下去。什么书？不止我，连师母他也看得就是不忍释手，可是他还有别的工作要做，我其他的东西可以暂时我就好好在那里看。我觉得我过去因为我从小就看着他，就跟他学了佛，后来一直保持很好的师徒关系。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以前所看到的是他是一位师父，而且他也是一个严师，也应该出高徒，我只看到是师父。虽然我也知道他做过很多的事情，受过很多的一些困境，可是我感受不了那么深。可是我最近把这些看完了以后，我发觉他不是一个只是一位这个高僧而已，不是只有一位我的师父而已。我觉得我所看得到的是他的三千大千世界，他所展开的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他所告诉我们的是人间佛教，你要在人间里头修行，要在人间里头真正用你的菩提道去转世成智才可以。但是他也很清楚地告诉你，你只有透过菩提才能够面对你的人生，所以也真的很有意思。他会告诉我们，佛法就是要告诉你，你要有所承担，你用智慧去走你的人生。但是佛法不是告诉你什么都不做，到最后去当一个穷人，是这样。我会很能了解，但是读过他所做过的行仪以后，我觉得真的赞叹，真不容易啊。要是我们的话，碰到难题我们可能退却，可是他能。所以每一个地方他自然的他就发展出，我觉得他是百年佛缘这套书是国史馆帮他这个整理的，他后来他的弟子又给他做一个修正，就是再把它补充一点，所以有个补充版。我是看他的补充版，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再把它提出来，因为我看看又看到我那一段，他在他的百年佛缘里头又提到这个事了。他说他有一次他去这个动心脏手术，那大家知道动手术，所以大家都要去看，要去看他，但是不方便，所以就告诉大家不要来看他，也不会，他也不会客啊。如果万一有人来了，就签个名好了，就这样，因为不方便，人太多，而且他那个手术需要比较安静一点。到了他手术好了，出来了，康复了，他就办一个，大家都要见我吗？那我现在来见大家。所以就在阳明山的中山楼，我也去了，哎，跟大家见面，大家谈话。我就坐在大概前面几排的地方，他看到了，他说等一下郑老师来了，你也要讲几句话。我说好，那就接下去就是这个弟子们的就开始都讲话，那他就轮到我了，他郑老师换你了。我说我不讲什么，我想提一个问题。他说你问吧。我说师父，洞山禅师他病得很惨的时候，他在那哼啊哈呀，哼啊哈呀，还在叫给学生听。 引发了学生问一个问题，说师父，你现在病得这么痛，那一个啊不病的那个有没有来看你？永恒不病的有没有来看你？那个永恒不病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的菩提自心了。洞山禅师的回答说：有，但是不是他来看我，是我在看他。你就知道洞山禅师的觉性是多么好啊！我说我把这个公案讲了，然后我就回来说：师父，我是想请问你，那个时候动手术那个啊，这个这么这个节骨眼上，那个时候我请问他有没有来看你，或者你有没有看到他？这是我的问题。他却很简单的回答：我看到了大家，他的心还是在关怀大家。那个菩提心是用来关怀大家的，赢得了那满场热烈的鼓掌。后来我怕很多人没有分享到那个美好，所以我在普门杂志上又把这一段故事又把它写了一次，分享给更多人。我是因为这事情也过了，我自己因为刚好又在看，又想起来。你看看，他不是医人，他医的是法，他不是捡口水，他是真正开悟的高僧。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在这里彼此共修啊，是星云大师也好，是净空老和尚也好，是这个已经往生的圣严啊，这个师父也好，或者是这个慈济的这个正言商人也好，他们都一样。台湾这一段时间出这么多高僧，这是很难得的事情，但他们都是依法不依人。第二，依义不依语，读经看教，依的是义，而不是依的是那个语，不是那个文字啊，在那十所文字里头，在那咬文嚼字没有用，必须你真正的用你的般若去得到了开启以后，你哪用这个东西，你好好的去面对去生活，那才真正的依义不依语。第三个，依智不依事，你所平常有的那些事的活动，你的成见偏见，或者是你的知见，你最好的知见仅止于现在，明天无常变化，你还是要用你的般若去把事情看清楚才可以啊。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吧，我们台湾在民国这个五十几年啊，六十年那一段时间，我们国家这个没有什么钱，但是要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需要一些钱，尤其是要发展教育更需要钱。民国五十七年开始有了这个国民教育，这个总统就问了李国典先生，这事情怎么办？他想了想，他说有办法，鼓励人民储蓄，钱储蓄到银行来，我们就有钱可以用。那个时候采取鼓励的措施。可是我在问你，隔了一段时间以后，还可以继续用这个吗？他反而鼓励怎么样？鼓励消费，刺激消费。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发展到一段时间，可能并不是你一直储蓄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一点基础，必须如此了。可是今天的情形我们要怎么样？所以一定是一事不一事，而不是过去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死锁着自己的死胡同是不行的。我很佩服啊，因为我跟李先生做了十五年的工作，我不是学科技的，但是我的笔头很快，我听东西 有观世音菩萨的啊，那样子的这种这个听过来我很容易掌握，所以做这些东西，做科学行政的东西我做得还不错。李先生要离开这个科技工作的时候，他跟我谈了，他第一件事问我说，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合作这样子努力，你觉得开心吧？我说我好开心，不止开心，他启开了我的智慧。第二件事情，他说我就要离开了，我就问他，那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事情还没有做的？他说有，合适，以后要做合适会很困难，合适如果早一点做，但是当时大家不觉得这个事情那么急，我急，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来不及做。我说还有呢，他说你是学教育做教育的，我有一件事情跟你讲，我们在教育上跟美国跟得太近了，我们要有自己的东西，你的制度一直跟他是大国，他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这个小的一个海岛经济不可以这样，我们不能跟他一样。他这样告诉我，我认为我听他讲，我觉得他看什么事情都是那么有智慧的人，他提出好多国家建设的东西，我现在有时候出去看到这个我们的交通的网络这些东西，真的他虽然是我们台湾的科技之父，确实他是一智不一世的。我们了解佛法并不是只有好像只有修我们啊叫做人生究竟这样这个问题，也同时是在我们的人间里头修行，不是吗？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感情，在我们的各个不同的我们生活中的领域里头，都需要我们这个懂得医治不医事。可是我们了解医了义不医不了义，了义就是就近义，不了义就是没有得到就近义，非得到就近的。那么这件事情我会跟各位讲，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之所以会啊参加基督的一些团契，也会参加这个天主教的万弥撒，因为我是一个学心理，将来我准备要去做这个研究，这个心理諮商，做心理諮商这个领域里头的工作，我知道我将来不能够选择有不同的有宗教信仰，我都要了解，包括一贯道在内，所以我一贯道我也很熟悉，基督教的经典我也读，天主教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也。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我还好好的去接触会这个穆斯林啊的这个经典。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办法选择对象，从这个角度我必须如此。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我能够了解所谓了义不了义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要以为我们佛门弟子，不要以为别的宗教就没有了义。他也有了义的人，也有得就近义的人，不是没有啊，只不过是语言说法它并不是一样而已啊，所以不要在这个地方起纷争。但是我们要知道，佛弟子每一个人一定要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就近义是什么，我们到人间来走这一趟，最后我们必须怎么样，必须看到这个就近义，也就是我们一个是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啊生死根本，一个是这个涅槃的菩提涅槃的这个根本，这两个把它看清楚，我们就真正懂得真空妙有，我们应该在有生之年好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就近义，最后我们要回去的是要回到哪一个，我们自己也很清楚啊。你看看一个人到最后，这个一定要学会 在就近义的上学会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这世间有的这些东西，到最后一定要放下。你要好好的努力，努力完了要也学会放下。所以我常常都会提醒大家，你当然可以多存一点，多在你的存折上多几个零啊，你也可以在你的财富上多几栋房子，我不反对。但你要认识一件事情，终究多几个零将来也有人用，多几个房子终究也是有别人会住，不见得你住，你走的时候没有一栋你带着走的。那么佛陀有一次，那么黑子婆罗门来要来跟他辩论，黑子婆罗门就认为啊，佛所讲的法啊，他要准备来跟他挑战。他的挑战就是想来了啊，那么手上呢还抱了一些东西，他准备用一些外道或者是幻术的东西，要准备来跟佛啊来做一个这个较量吧。那佛看到了，佛就跟他讲说放下放下。他就把手上原来准备要拿来这个做的一些幻术的东西他就放下了。佛还是跟他讲说你要放下。他说佛啊，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来了，我带来都放下来了，你还要我放下什么东西呢？佛跟他讲说，你心里面的有一些东西你也要放下呀。所以黑子婆罗门就因为这样子而悟道的。他知道我们真正的究竟义是什么，所以真空妙有的道理也就如此了。那么正知正见是来自于是依，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啊。那么这个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我们的人生，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也给大家看到这个生命人生里头真正最后是真空妙有的。那么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我们虽然有很多面对很多的挑战，碰到很多的这个烦恼啊，那么也免不了有贪嗔痴慢疑。所以佛告诉我们，其实这些烦恼本身，它本身也是我们智慧的一部分。所以烦恼即菩提的意思是，你起烦恼里头必须有一次很好自己的觉悟，看破它，看出了，用我们的智慧去觉照它，所以叫做烦恼即菩提了。最后我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这个总结，只要有生命存在着的，你有一天还活着的，你就离不开有贪嗔痴慢疑邪见。但是问题是，我能够这些东西，我能够越少，能够转世成智，用智慧来觉照，不要被它困得那么的紧，那么我们的人生就过得比较欢喜，就我们就会过得有比较多的法喜充满。但是在活着一天，我们不可能都没有，那要把这些东西转这个世成智，那烦恼就变成了菩提，烦恼变成了我们的福报。你看看我们人类的福报是不是都是从那个烦恼那边来的呢？这是佛告诉我们的福慧双修的道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佛却告诉我们，你要转世变成福报的时候，他说如果迷己为物，你把你自己当把那个物啊，在世间的这个东西，你迷在这个地方，迷己为物，那么一个人就会变成物化了，那他就会产生很多的痛苦，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活得有法喜，能够清心自在了。所以告诉我们，千万记得，我们要转世成智，可是我们不能变成物化，变成物，我们变成啊被物所绑架啊，我们是在有情的生命里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要被有情的生命给牢牢的给系住。那么这样子，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活得很好，所以这就是世出世间法不二的原因。 你即使在世间，所以佛并没有告诉我们不可以在人生活得好，但是你也却发现他们能活得好的这些人，能活得法喜充满的这些人，他们的心量变得大，障碍变得少，他们的贪嗔痴慢疑慢慢都已经转成他丰富的这个生命的一些福报成就，而他不会被他绑住。但是也千万不要自己转世成智完了以后的东西，然后自己又钻到里头走不出来，那我们又被轮转下去了。那么这个也是在说明这个啊，佛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在整个学佛上啊，透过这个我们能够把烦恼法真正能够转换啊，透过我们的般若自信去觉察它，那么我们无形中我们自心里头也变成净土，我们跟净土相应。而我们在还没有达到这个与净土相应的境界之前，那么我们愿意念佛，我们常常提醒自己一念觉，那么我们就不会被它困住。那所以念佛，你可以知道我们常常看到碰到难题的时候，那么佛弟子会合掌而且只能说阿弥陀佛。你知道这个阿弥陀佛也是等于我们在提醒自己，也等于是我们跟极乐世界阿弥陀的法性有了一个连线，希望这个智慧，希望这个菩提的光明性能回到我这边来，来做觉察。苦是有的，但是要注意，要我们要找不到受苦的人，这才是高明的。但是我们很容易的是，苦是有的，但是自己去钻到苦里头去受苦，要想完全没有苦不是那么简单，除非你到将来到极乐世界的十报，是这个十报庄严土那边去，否则是不容易的。我们今天啊，每一个人都把大烦恼法都转世成智了，都从这里解脱开来了，等一下念佛的时候要更欢喜的法喜充满的啊，跟佛连线，这个连线，这个心里头所得到的印感，我们将永生都在你的身心里头。我们现在来好好的念佛。